也不灵。
那么他前一个位置的水呀、啊，到了后一个位置的时候啊，已经变了，不是前一个位置水那样子的。所以说是桥流水，水不流。所以这个和这个灯光的意思也一样啊。我们旧时代或者是点这个油灯啊，也是一样的。这个油灯的这个焰灯焰呢，它前一刹那那个焰呢，不是后一刹那的那个焰。所以前一刹那的一个灯焰呢，它不能够不变动，是倒到后一刹那不能变。所以人这个身体也是也有这个意思啊，对，等一会儿说啊。所以这个水也是这样的。前一刹那是水呀、啊，变了，它没有不变的啊，到了第二个位置，到第二刹那，所以水不流。这样说嘛，正好是无去来的意思，就是不去也不来，是常不住故。这个住就是宁言不变叫做住，它没有不变，它变了，所以是没有去来的意思。这个圣照大师的这个照论呢，照论上说一样事情，他说是这个照论上说是凡至出家白首而归，但有这么一样事情。是印度这个婆罗门呢，这个婆罗门翻中国话就是个梵字。这个梵字年轻的时候啊，他离开家到深山里面去修道啊，白首而归，头发都白了啊，就回家来了。林隐见而问之曰：“昔因尚存乎？”曰：“俄又昔因，非昔因也。”那么他回到家来，这个邻居的人就问他说：“以前某某人呢，现在还在吧？”那么这个他。这个梵字回答说：“俄又昔因，非昔因。”你说那人在不在这个问题呀、啊，很难答复啊。说那个梵字这个名字就是我，但是我也可以说是那个人，但是又不是那个人。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变的。年轻人那个时候啊。到现在已经变了很多，他能他那的变异，所以现在这个人不是那个人，但是也还不能说不是那个人。如果年轻的时候死掉了，还会有老年吗？也不会的。所以也是实在说的是不依不异的意思。这个中观论上说也是说到这个问题，比如说是年轻的时候的身体到没到老年来，就是十岁那年的身体到没到七十岁的年来。如果说到了的话，那么七十岁的年还是那个身体，就不是七十岁了，就不应该说他是七十岁的老年人了。如果说他没到，怎么会有后来的身体呢？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还是那个，而是变化了啊，从前到后啊有变化。所以说不能说他到现在来，所以叫做不来也不去，是这个意思。这个赵论还有几句话也很明显的说这个意思哈。这个赵论的这个话说的很明也很好哈。求相无余相，余相未尝无。所以说拿我们身体来说。我们十岁那年的身体呀、在十岁那年的看呢是有的，那年的身体在那年是有的。宰相无欲金，欲金未尝有。我们要问一问呢，十岁那年的身体在七岁这年的时候还有没有来没来到没到这来，是欲金未尝有。所以到七岁这年这个身体上啊看不见十岁那年的身体了，那些身体在现在来说已经灭掉了。余相未尝无，故知无不去。 在十岁那年的身体啊，那年是有啊，所以物是没有取，在那年是在的。于今未尝有，故知物来。在七十岁这年呢，看不见七十岁那年的身体了，所以十岁那年的身体没有到七十岁这年来，所以是不来也不去。说法物去来藏不住，没有一个常恒住不变一体呀，或者是色法，或者是心法，从未来到现在，又到过去，没有，没有的，是藏不住我，它一直的是刹那刹那的变异，所以是没有去来的。法顺空，虽无相，应无作。这个这三句是连在一起的。这个空啊，他们多次讲过哈，主要就是说是俄空和法空的意思。在我们这个色受想行识里边呢，这一切因缘生法里边呢，没有常恒住不变异的东西，那么叫做俄空。这些有变异、常常变异的，不管是色法是心法，这些有变异的这一切法，是因缘所有，是自性空的，这是法空。那么呢，这叫做空。这个无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无相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说，你不取到这俄空和法空的相，你不取到它，那么这叫无相。第二个意思是说，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刹那生灭的色受想行识寂灭了，就是这个阿罗汉呢，他寿命到了，他的色受想行识火化了，他不再有色受想行识了，就是寂灭相，那么那叫做相，叫做无相。这个无作什么意思呢？这个无作，这个作是身口意的活动，叫做作。我们身体有种种的行动，我们说出来种种的语言，我心里面有种种的思想，那么这都叫做作。因为修行人呢，观察我们的这个色受想行识是无常的，是苦的呀，生厌离心，不爱着，那么就不升起身口意的活动，那么叫做无作，这个意思。法顺空，虽无相，应无作。或者说是这个修行人呢，他的这个色受想行识他要常常的让他随顺于空，随顺于无相，随顺这个无作的境界，就是与地义地相应了，不在这个有为生灭上虚妄分别的意思。所以叫做法顺空，虽无相，应无作。应就是相应的意思，不违背他，随顺的意思。这个顺和这个随和这应，这三个字是一个意思。这个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呢，常能够思维这样的空无相无作，这里面是每一句都是意思都是其实是一样的，常能这么思维相应啊，你就能够断除恶见、恶所见，就能断除一些烦恼，能入于圣位的。所以叫做顺，叫做随，叫做应，是这样意思。法离好丑，法无增损，法无生灭。这个好丑，有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一切的境界， 有的是好，有的是丑陋啊，有的是不好的。这个阴间的境界，阴间的三生相位处法，比三恶道的三生相位处法就好一点，但是比天上又不对了啊，欲界天呢又不如色界天了啊，所以这个好丑有种种的变化。但是诸法毕竟空里面呢，离远离这一些好丑相的，没有好丑的分别的。法无增损，这个增啊，事实是啊，随顺我们的心意的利益的我们的事情，啊，叫做增。这个损呢，就是我违背我们的意思，挠烂我们的意思，啊，使令我们苦恼的，那叫做损，就是如意的和不如意的。前面是好丑是在外境上啊，也是心的分别，啊。这个增损呢，是外境上也是内心的分别啊，但是在法那一方面说呢，没有这些分别相的。法无生灭，生啊是升起啊，灭是消灭了啊。诸法毕竟空里面啊，没有生也没有灭这样的。法无所归，这个归是归取的意思啊。归就是取的意思，也是相的意思，归相的意思啊。所以我到三藩寺去啊，那么叫做取三藩寺啊，相于三藩寺，向三藩寺去了，这叫做取，也是叫做归。这个究竟说什么叫做归呢？就是因能归向于果的意思，因向于果。啊，因果的道理啊，因相于果，这叫做归，叫做取啊，也叫做相。这个我们能够受持三归五戒，我们就相于阴天的果报，我们能得到阴天的果报啊。我们要修修四禅八定呢，我们就能到了色界天、无色界天去了。我们能像这个消息八正道，我们就能得涅槃。我们要消息六波罗蜜，就能得无上菩提。就是由因各种的因呢，把归到各种的果去，那么叫做归。法无所归啊，所以说这一切有为法的因果的境界，本性都是毕竟空寂的，没有因可得，也没有果可得，所以法无所归。法过眼耳鼻舌身心。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眼睛啊，看见这一些色相啊，这个眼不能超过这个色相，耳听见这个声音的时候，这个耳不能超过这个声音的。那么怎么叫做超过呢？就是没有三生相位处法了，就是超过了三生相位处法了。就是这个第一地的境界。就是前面说法无有比无相待故，这意思是一样的啊。他就是越过了，超过了眼耳鼻舌身意，也就是超过了三生相位处法了。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一天呢，佛到城里面去乞食，乞食的时候，这个天上的这个魔王啊。他看见呢，佛到城里去乞食啊，他心里想啊，我应该去搞一搞他啊，他就来到阴间来啊，在阴间变化一个御车的，就是驾车的，但不是现在这个驾车的啊，就是古时代那个驾车的啊，手里拿一个杖啊，那个头发蓬烂的，穿的破烂的衣服，手脚都是很粗劣的。那么拿杖啊，就到这个佛的面前呢，就是啊，他招呼佛是趣坛，趣坛是佛在家时候的姓，就像现在说老张、老王、老李这个口气，说趣坛啊，你看见我的牛没有啊？那这时候佛一看，哦，这是魔王，他还捣乱来咬乱我。佛心里这么想啊，佛嘴说啊， 啊，你问牛干什么？啊，这时候这个魔王心里想，哦，须贪知道我是魔，嗯，这是问牛做什么？这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呢，都有一个车，啊，这个眼耳鼻舌身意也是一个车啊，啊，眼耳鼻舌身呢是个车，啊，这个意是个牛，意是牛，所有的这个人呢。他这个义牛啊，驾着他这个眼耳鼻舌身的车啊，啊，从人间到天上去，从天上或者是到地狱去，就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跑，驾这个车来回跑。我是个驾车的人，我来控制这一切，都受我的控制。魔王就是这么意思，魔就是这么样对佛说。佛说，这个魔王说完了这个话。就对佛说你到什么地方去呢？问这个须贪，你到什么地方去？佛说，说是你说啊，是啊，所有的人，心是牛啊，眼耳鼻舌身是车，这个车各处跑。你也有个车吗？我说这个魔，你也有眼耳鼻舌身意，你也是意是牛，你这个牛也是驾这个车来跑，也是一样嘛。嗯，要是无眼耳鼻舌身意的时候，就是过眼耳鼻舌身的时候，如所不到，何往道彼？这个过眼耳鼻舌身呐，这个境界啊，是你不能到的。佛说你魔王，你不能恶，佛称魔叫恶魔，你这个恶魔，你不能到那个无眼耳鼻舌身那个地方去，你不能到。何往道彼？你问我到什么地方，我到那个地方去。那个佛这样说完了的时候啊，这个魔又说几句话啊。这个佛和魔王这个对答完了的时候，这个魔王又说了四句话，说要说言之道，安隐向念，安隐到涅槃，安隐到涅槃。说言之道啊，你趋谈，你说你能知道这个拔正道的道理啊，安隐道涅槃，你要修修这个拔正道啊，能很安隐的很自在的到那个涅槃城那里去的话，汝自独有往啊，何凡叫他为，那你自己到涅槃城就好了嘛，何必叫别人也去呢？那么这个魔王就是不高兴佛演说佛法的，所以他说了这么几句话。那么现在佛就回答他说，是你不叫我教化众生啊，宣扬佛法，这个是不对的。是要有离魔者问度彼岸道，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啊，他有了善根呢，他想要远离这个魔王的境界，他向我请问呢到涅槃的道路，那么当然我就为彼平等说。我平等无分别的人，不管什么人呢，都对他讲演的佛法的道理啊，真实永无余。到了涅槃那个真实的境界，一切的苦恼都熄灭了啊。实习不放逸，永离魔自在。他能够很相信佛法，时时的小行修行啊，他不放逸呢，他就到了涅槃了嘛，永久的离开了魔王的细胞了。那么得大自在，你怎么能不叫我讲解佛法呢？这么佛说了这么一段，我这边说的太多了哈。那么前面这一段说完了的时候，这个魔王又说了这么多的偈。他说啊，有时是断右啊，恶无来一时，有一个石头啊，看上去就像一段肉似的，那么那个饥饿的乌鸦啊，就来想要吃这个肉，是比这原本想意义不继续啊，他因为看那个肉啊，一定是很圆的呀，很美的呀， 竟然吃这个肉来补这个积蓄，他饿了，一补积蓄，是进啊进不得其胃呀、啊，是折嘴而成虚。他这个啊，究竟是没有得到这个肉的味道啊，反正把他这个嘴折坏了，哈、啊，那么他就飞跑了，这个乌鸦就飞跑了。说鹅金牛如屈贪如是圣。这个魔王说：“说我现在啊，想要来扰乱这个屈贪呢，这个我就是一个像个乌鸦似的。这个屈贪呢，他就像那个石头似的，是不入会而去啊，是犹如犹无腾虚似。我想要扰乱屈贪，没有扰乱他，反倒我自己不大舒服，于是他就也跑了。那么这是啊。”这阿含经啊有这么一段文，就是说这个法过眼耳鼻舌身心，这过眼耳鼻舌身心呢、啊、就是眼耳鼻舌身心都毕竟空寂了，三生相爱诸法也毕竟空寂了，那么与地义地相应的时候就是法过眼耳鼻舌身心。法物高下，法常住不动，法离一切观行。这个高下，和前面那个啊好丑增损一直有相类似啊。比如说我们欲界的人，人间的人就不如天上的人。那么天上欲界天也不如色界天了，凡夫也不如圣人了，出国不如二国，二国也不如三国啊。阿罗汉又不如大菩萨，大菩萨又不如佛，这样子呢是有，这是有为法是有高有下的。但是法本身的毕竟空寂里边是没有高下的分别的。法常住不动，在宣章法师翻译的《维摩经》啊，这个常住不动啊，是解释前面的法无高下的。这个无为法的啊、是没有生灭流动的，是常是寂静的，这个常住是寂静的，有生有灭就是流动的，常是寂静的就是没有流动，这个在这个境界上呢是没有高下的分别的。法离一切观行，这个观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啊，在产生相位诸法的活动啊，就叫做观心。那么诸法的本性呢，是离一切相的，要有相的时候，这个识才能活动的，没有相，这个识就不能活动了，所以叫法离一切观心。为大摩连法相如是即可说乎，这几句话是结束前面这一大段文。这个文文就是招呼这个大目犍连尊的说，为这法相啊，这个法的体相是这样子啊，岂可说乎？哪可以用语言来表达呢？这个前面是说法昌寂焉，灭诸相故；法立相，无所缘故，这是没有相；法无名字，言语断故；法无有说，理解贯故，这是没有名字，没有言说。没有名相，没有相就是不能言说的。这个内心的分都不能分别，何况语言的。这一大段文呢解释完了。卷上第十二页。倒数第一行，不说法者无说无事，其听法者无闻无得，譬如幻事为幻音说法，当见事意而为说法。这弟子品里边呢、啊、佛派啊十位大弟子 去问候维摩诘居士的病。第一位是舍利弗尊者，他不肯去。现在是说第二位啊，大目犍连尊者，派他去问病呢，他也不肯去。那他不肯去的理由啊，就是目连尊者他以前在毗舍离城里边呢为诸居士说法的时候，维摩居士说他说的不对啊，你说的佛法说的不对，那么怎么样才算对呢？那么就是不说法者当如法说啊，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法无有我离我垢故，法无寿命离生死故，法无有缘前后即断故。这以下这一段文啊，就是维摩居士的意思，为这些白衣居士说法应该这样讲啊，不能够像你那样说的。这个这一大段文呢，前面一段是说俄空，法昌寂焉灭诸相故，以下是说法空。到这一段的最后的两句，唯大目连法相如是，岂可说乎？啊，是诸法的相貌啊，像这样子。怎么可以讲呢？就是不可说。这个意思啊，在文上看也很明白。空啊，佛法里面讲空啊，是属于无为法啊。法里边分两种，一种是有为法，一种是无为法。这个无为法的道理啊，是不能讲的啊，不能够宣说的。但是啊，不能宣说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就是又说这么一大段呢？那么这还是可以说嘛？为什么说是啊？法相如是，岂可说乎？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刚才说啊，法有两种，一种是有为法，一种是无为法。这个有为法里边呢，有名字，有形象，有种种变化啊，我们可以啊思维可以讲说的。这个心呢，我们的思想啊有活动的余地，可以利用种种的名字啊去表达它去。这个无为法呢，没有这些事情，没有名字，没有形象啊，没有这些种种生灭的变化的，所以不可以去讲，不可以讲说的。因为要有名字有形象，我们内心可以思维呀，语言上可以表达。那没有名字没有形象怎么表达呢？所以不可说。但是不可说前面又说这么一大段呢，是怎么说的呢？就是假借有为法的反面去表达无为法去，这就是相对的一种说法。因为那样说呢，就是我们可以利用有为法的变化去思想，去思维无为法的境界。这样子解说啊，实在是不得已的境界。要是直接从为无为法的境界上呢，就是没有开口处了，没有办法讲的。所以说，为大目连法相如是，岂可说乎？这个假借有为法去形容无为法的境界，使令我们呢假借名相啊 去思维这个无名无相的境界。那么这样子啊，就是前面说的说佛说法的当如法说，就是说到这么一个境界。这件事啊，我们生死凡夫啊，不是圣人的，没有到无为法的境界的时候，我们完全在有为法上活动，我们的思想语言呢都在有为法的境界上活动。那么佛菩萨就利用这个境界去说明这个无为的境界。可是我们假借佛说的佛菩萨这样的讲解啊，去思维去啊，还没能够超越有为的境界，还没有。因为无为法是没有形象的呀，我们一思维还是有相，还没能到那个无为的境界。那么呢，佛菩萨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虽然这样解释啊，没能直接地说明无为的境界，但是我们这样去小洗思维啊，就能通到无为那去的，能通达到那里去。就是从我们住的地方啊，到纽约去，我们走了几千里路还不是纽约，但是一下子就到纽约了。所以这个佛说的佛菩萨说的无为法的境界，利用有为去说无为呀、说老半天也没有说到无为呀、但是就说到无为了，也就到了。所以要是直接说无为法的境界，是不可说的。所以说唯大目连法相如是岂可说乎。那么这一大段文呢，是说所说的法啊，所说的真理。底下这一段不说法者无说无是，其听法者无闻无得。这底下呢是说说法听法的规载啊，是说听之方啊。这个文殊居士前面这一段啊，说俄空法空的呀，这个圣人的境界的不可思议。那么呢，说法听法的人呢，也应该怎么样去说，怎么样去听呢？不说法的人呢，无说无是，他应该是通达没有能说法的人，也没有所开示的法，应该通达到这里。这个说和是，就是因法而空的意思。能说的是人，所说的就是法啊，一个俄空，一个法空的意思，就是不知道有能说的人。和所说的法的都是空的，所有的其听法的无闻无得。那个听法的人应该怎么样听呢？他也是啊，没有能闻的人，也没有说得的法的。没有能闻的人就是俄空，没有说得的法就是法空。就是说法的人听法的人呢，都能体解到通达到俄法二空的道理，这就是说法了，也就是听法了，不能够有所得的。譬如幻事为幻因说法，当见事义而为说法。这个前面这两句话是说说法的人呢，要与俄空和法空相应，听法的人呢也应该是这样子。但是在空无所有的境界上啊，能说的人也没有，所说的法也没有，也没有听法的人，也没有所听的意。但是事实上啊，这个幻化的境界还是有的啊。所以底下又说一个譬喻，譬如幻事为幻因说法。 这个幻是就是懂得幻术的人。这个幻术的人呢，他幻化出来一个人。那么呢，这个人呢，为幻人说法，又幻化出来很多人。能说法的人也是幻化的，所说法的人也是幻化的，所听法的人也是幻化的。那么这两方面啊，都是幻化人，不是真实的人。那么就是说法的人，他没有心，没有分别心，是我是能说的；听法的人，他也没有分别心，是我是听法的，没有这种分别心。这个前面说是说法者无说无事，其听法者无闻无得，就是这样的，就是没有这些分别心。但是这个是没有分别心这件事啊，这个幻化人呢是假人，他没有心呢，当然他不会分别。可是这个霍耶古的人呢和佛菩萨，这是真实的人，他是有心意识的人，有心意识的为什么能够不分别呢？这个与无为法相应的人，他心能不分别而能够有所作为，能够离一切分别。要是我们消息佛法的人，初开始消息佛法的人，未能够达到圣人的境界，心总是有分别啊，对境痴心呢，不能没有分别。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说是比如幻师傅幻音说法呢？我们应该是这样消息观察这个因缘生法是毕竟空寂的离一切分别，应该这样消息。那么现在这一段文是说，维摩居士对目犍连尊者，对那么多的居士说，譬如幻是为幻音说法，都是说听两方面都是离分别的，当见事义也为说法你应该在这样的无分别的境界上啊去扬言佛法的。这是维摩居士开示这样开示说法的方法。当了众生根有利钝，善欲自见无所挂碍。这一段呢说说法不但是与俄空法空的道理相应啊，还要有一个条件呢，就是要明白众生的根性有利有钝。这个根有利钝，这个根呢该说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也可以但是应该说是他内心里面的善根内心里面的善根就是信心念定慧。这个根字根亦能生为它能生出来枝末来，有了根呢它能够长出来芽然后嘛梗枝叶花果由根本就有枝末，那么那枝末由根本生出来，根是能生的意思这个种我们的我们人在佛法里面呢，最初生出来一念的信心，那在内心里面熏习了种子，以后遇见因缘呢，这个种子它又会再重新的熏习佛法它就渐渐的广大了。那么它这个最初的小小的力量啊，后来能够增长广大，就是能生的意思。说是几千生几百生以前也这样栽培过，后来遇见因缘又继续栽培，那么说以前的这个信心念定慧就是根，现在要重新熏习嘛，就是这个根又增长了，所以叫做根。这个根呢有力有锐利的有迟钝的。这个利钝呢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佛法里面的人呢， 要是多修福德的人呢，我们多修福德的人呢，这根性就钝一点。虽然也有也有多少智慧，但是比较起来就是迟钝一点。要是多修智慧的人呢，他的根就钝一点。所谓智慧啊，就是般若波罗蜜。这般若波罗蜜啊，你常常的熏习啊，你的根性就利一点啊，就是很容易啊得无生法忍的意思。那么众生根性啊，有利有钝，有障无障。有的人呢，熏习了般若波罗蜜啊，但是同时他还有业障，这个业障障碍他的善根呢、啊，那么他这个善根也就钝了，也就会钝的。有的人呢，般若波罗蜜的熏习啊，是不那么强，但是没有业障，没有业障呢，也容易得解脱，也容易入得的正道的。所以有业障没有业障啊，也有立顿的意思。你直接但修福而不修慧，但修慧而不修福啊，这里面都有事情的。这个修福虽然是根性钝呐，但是福有堪能性。这个福能够帮助你的智慧啊，去得无生法忍去。所以福啊，你说它钝呢，但是它也有好处。这个你有智慧啊，要有业障呢，那么也有问题。但是你智慧特别利了，业障还不能障，障不住，也能得解脱啊。那么所以这个智慧本身有强有弱，福德也有大有小，有没有业障这种种的分别，有利钝的不同。善于自见无所挂碍，这一句话。在宣章法师翻的维摩经里边呢，是和上面这一句连在一起来讲解的，就是你要好好的呀、能够知见众生的根的立顿的无所挂碍的，不要有障碍。这是宣章法师的翻译文殊经这句话和上一句连起来讲。那罗斯法师翻译这样子翻译啊，在中国的古德的解释啊，也把它分开了。那么善于知见无所挂碍啊，是对于佛法的通达来解释的，是另一个意思。前面是说为众生讲解佛法，你要能够无恶相无法相，你也还需要知道众生的根有立顿，随机说法啊，要契合众生的根性。善于自见无所挂碍，对于无量无边的佛法，你也能够善能够自见通达无碍的。那么这又是有意思了。这个知见怎么讲呢？我们一般说在眼睛看见呢叫做见，在我们的第六意识呢叫做知，可以这样讲。但是另有一个说法呢，在禅定里边呢能知无量无边的佛法，那叫做智。在般若波罗蜜嘛，也能通达无量无边的佛法嘛，叫做见。啊，那么这样解释也很好。我们一般的没有禅定的人呢，当然就说眼耳鼻舌身意这样解释知见。要是到了第八地菩萨以上的境界，完全是在禅定里边。当然在三昧里边呢，能知见无量无边的佛法。能知道众生的根性呢，所以说禅定，说般若波罗蜜，
说奢摩陀，说毗婆舍挪，这样解释也是很好的。
这个我们凡夫当然是不知道，不知道众生的根性，也不懂得什么叫佛法。这个阿罗汉呢，他有多少能力，但是对于众生的根有利钝呢，无量无边佛法的情况啊，还不太明白。阿罗汉还有所不能，还有所不知的，众生的根性啊，怎么样情况，还不大明白的。就是知道是一少份。所以维摩居士啊，告诉啊，开示这位目犍连尊者，说当了众生根有利钝，善于之见无所挂碍。这个挂碍呀，就是无明啊。我们通常说所知障啊，所知障就是无明啊。因为有无明啊，障碍你的奢摩陀、波罗蜜，所以你不能善于自见。所以这个阿罗汉要发无上菩提心呢、啊，想要弘扬佛法、广度众生啊，还要继续努力地修行佛法的。是以大悲心赞于大乘。前面是说你要为这众生说法啊，要有啊甚深的三昧啊，般若波罗蜜。